is who is better able to lead Australia over the next 3 years.
My values and my beliefs have driven me to step forward to take this position as Prime Minister.
In 2007, the Australian people elected me to be their Prime Minister. That is a task that I resume today.
This is a day of thanks. There are many people to thank.
I, Scott John Morrison, do swear that I will well and truly serve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in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and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推出六集系列播客《澳洲大选解读》，以多种声音、多元视角，深度剖析联邦大选六大关键议题。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2022澳洲大选解读播客，我是宁馨。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们好像经常看到政客们在隔空喊话，比如学生们是否返校、是否开放州边界、是否取消疫情限制措施等等方面。州政府有的时候好像和联邦政府杠上了，他们经常持有不同的意见。州长和总理可以打嘴仗，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澳大利亚有时州长不需要听总理的话呢？听了本集播客之后，这个问题相信您就能轻松解答了。本集2022澳洲大选解读播客为您带来澳大利亚三级政府的相关内容。三级政府是澳大利亚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了解各级政府的作用和责任，以及知悉他们如何共同协作为澳大利亚人提供服务是至关重要的。顾名思义，澳大利亚的三级政府包括联邦政府、州和领地政府，还有地方政府。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三级政府都是由选举选出的。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的 Amy Lu 告诉我们，三级政府的选举过程都与选举委员会的职责分不开。
澳大利亚行使代议民主制，所有18岁以上符合条件的公民以投票方式选出议员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并做出决定。澳大利亚政府分为三级，分别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每一级的议员都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 AEC 仅负责管理联邦大选和补选工作，不介入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事务。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三级政府并不都是在同一个时间设立的。1900年的时候，澳大利亚有六个自治殖民地，后来成为北领地和首都领地的殖民地是晚些时候才获得自治权的。19世纪下半叶，地方政府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建立起来了。而在1901年，这六个自治殖民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随着联邦政府的建立，这才形成了三级政府的制度。选举时政评论员许耀汉律师向我们讲述了这段历史。
这是在1900年之前，澳洲呢，是没有联邦议会，也没有联邦政府。澳洲只有当时的这个叫做殖民地政府和殖民议会。那当时比如说西澳，他自己就是西澳说了算，负责任的话他对英女皇负责任，他对当时的英国议会来负责任，他不需要对这个本地的这个联邦政府负责任，因为没有联邦政府。一样的道理，当时的塔斯马尼亚，当时的这个南澳呀，当时的这个昆州啊，自己是独当一面，自己独大的一个独立政权啊。那直到他们发现啊，你会当时各有各的做法，比如说他们的铁路可能修出来的规格都不一样的，就是这个火车到了这个西澳的这个尽头呢，他就必须要换一个火车才可以继续在南澳走下去。同样的，他们有各自的货币，他们有各自的这个邮票，他们有各自的这个通信系统， 其实当时也没什么通信系统，就可能用各自的这个白鸽吧，开玩笑的哈。总而言之就是说各有各的这个做法。
长此以往，问题就来了，同在澳大利亚大陆，交易、沟通、运输各方面都有不一致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一个联邦政府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1900年之前，1860多年开始，他们觉得有这个必要，咱们这个岛上啊，组成一个这个联合政府吧。所以他们当时呢，就是由这些每一个州的这些负责人和他们的议员呢，就坐在一起，就开了大概20多年的会议。最后呢，在这个1900年组织了这个联邦政府，而由这些州政府或者州议会呢，下放权限给联邦政府去做出一些决定，然后呢，他们因此就会听联邦政府的。举个例子，国防。或者是金融，或者是外交、国际贸易、国际航海、国际通信等等，这些呢都应该要由一个联邦政府来协调的。因为不可能比如说现在我们有8个州和领地分别去开联合国大会，那就有点乱套了，是吧？那所以我们每次联合国有什么会议，我们就派一个我们联邦政府的外交部选出来的这个人选，然后去参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联邦政府、联邦议会跟州政府、州议会是平级的？
没错，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其实是平级的，并非上下级隶属关系。这其实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州长和总理在抬杠。相应的，州长和总理也没有上下级关系，大家都是平起平坐。总理没有权力任免州长，州长自然也不用害怕总理了。这就是澳大利亚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体现。当州长和总理属于不同党派的时候，举个例子说，比如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他是工党成员，澳大利亚现任总理莫里森，他则来自自由党。有时在公众面前，两人会意见不合，相互指责，这其实也会起到一种制衡的作用。在我跟您解读三级政府的构成和权责之后，您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既然各级政府都由选民选举产生，反之，澳大利亚人也能在各级政府中找到他们的代表。各级政府为澳大利亚人提供不同的服务，有时候这些服务是会重叠的。澳大利亚首位华裔女众议员廖婵娥向我们概述了三级政府的职能。
联邦政府呢，我们看的事情是对整个国家有影响的，包括了税务啦，这个经济啊，移民还有国防这些比较大的全国性的一些事情。那州政府呢，主要是怎么样去落实每个州的一些服务。市政府呢，市政府就更 concrete， 更细节化了啊。联邦的可能就比较抽象啊，这个概念就大家抓不到、摸不到、接触不到。但是呢，市政府呢就很实在的，游泳池就是游泳池，公园就是公园，垃圾就是垃圾，你看得到的。
那么三级政府的职责又具体有哪些呢？我们先来一起了解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的决策机构是联邦议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众议员代表的是一个具体选区的选民，在众议院占到多数席位的党派的领袖就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参议院在审议、辩论和表决法律方面与众议院共同发挥作用。每个州有12名参议员，每个领地则有2名参议员。议会制定法律，政府再将这些法律付诸实施。刘纳新是悉尼乔治河市议会的议员，在解释三级政府的职责差异时，他说联邦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国家事务领域。
主要呢，它涉及到的和负责的这个领域呢，都是整个国家事务的领域，包括呢这个国防、外交、移民、货币、交通运输，包括机场、这个领空、高速公路和铁路， 还有这个高等教育。健康方面呢，主要是这个国民医保，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Medicare 啊，这个是跟每个国民都息息相关的啊，每个人都会在这个 safe net 之下来享受他作为公民也好，作为这个永久居民也好所受到的这个国民医保的这个保护啊。还有就是药物管理啊，包括还有就是养老啊，邮政及其通讯，这一些的职等呢，都是这个联邦政府他所管辖的这个事务的这个领域啊。他所遵循的呢，其实都是联邦的各种各样的法律啊。那相当于我们一直，不论我相信在哪一个这个政府管理的这个国家，所说的都是这个税收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不对？其实呢，这个税收就是联邦政府的最大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来源。
您可以理解为，影响到所有澳大利亚人的全国性问题，一般都是联邦政府的负责范围，而联邦政府通过对收入、商品和服务以及公司利润等征税，从而获取资金，并将其用于国家事务。联邦财长每年都会向议会提交一次预算，解释政府将如何筹集和使用这笔资金。这个预算案必须获得议会的批准。想要成为现实，必须让议会通过一系列拨款法案才行。部长们就会负责管理分配给他们各自部门的资金。联邦政府还会把通过消费税收集的资金分配给各州和领地，让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联邦议会享有立法权，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后，各州和领地的立法和司法权也被保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法院审判的时候，不同地区的法院会援引各自所在州或领地的法律。甚至在澳大利亚各州还有自己的宪法。和联邦一样，各州也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各州的名义元首也当然不是州长，而是总督。艾米露告诉我们，州政府的形成其实和联邦政府是相似的。
州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州议会，选民选出的代表称为议员，分为下议员、众议员和上议员。州长是州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州政府的职责包括司法、卫生、教育、交通和道路服务。
也就是说，和联邦大选相似，各州和领地的部长也由选出的议会成员组成，众议院的多数党的党魁就会成为各州州长。和联邦一样，如果议会成员在任期内由于失职、辞职、死亡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职能，就要举行补选来填补空缺。举个例子，比如在今年二月，在新州前工党党魁乔迪·麦凯卸任后，他所在的选区 Stressfield 就进行了补选投票，最终工党的华裔候选人李义先当选。在就职讲话中，李义先就提到，在疫情期间，澳大利亚面临诸多挑战。
If there has been one common lesson from the pandemic,
如果从大流行中有一个共同的教训，那就是社区团结是我们国家性格的核心。从边境关闭到封锁、工资补贴和接种疫苗的意愿，我们有强大的对共同责任的公共支持，有引导纠正市场的政府领导力。如果必要的话，人们想要而且需要强大的制度。作为当选的州议员，他为什么要提及对新冠病毒的管理呢？背后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三级政府职能划分方面，卫生领域恰恰属于州政府的职责范围。许耀汉律师说，尽管如此，联邦政府仍然有责任协调各州行动。
这两年的这个 COVID， 这个管这个 COVID 是谁的权限呢？这个叫做医疗的这个叫做权利呢，是还是保留在每一个州政府。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次出来发言 说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这个管本地的这个医疗的设施啊，打疫苗啊，或者是不是有管制啊，开或者关的这个边境啊，都是州政府的领导说了算的啊，而不是联邦政府。当然联邦政府有这个协调的功能，也就是他会不断的开会来，哎，我们大家坐下来聊吧，这个我们都应该要这个开放啊，不能我们开了你不开啊，或者是那个飞机比如说从西边过来的这个航班必须要降落停在这个比如说珀斯，然后再飞到东部，否则的话绕开你也不行啊，对吧？所以总而言之有这种全国的一个协调呢，是由联邦政府去协调，可是到最后呢每一个州的州政府，这个州的州长呢有最后的这个权力来决定到底要怎么做。
而在立法权方面，州议会制定的法律一般会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大多数领域。
州政府呢，它所制定的这个法律呢，其实是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大多数的领域啊，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所说的治安 police force 的体系，这属于州政府的，还有中小学的教育，健康，我们所说的是公立医院，还有这个护理服务，还有就是经济的发展啊，包括农业啦、环境保护啦，还有就是道路安全、车辆登记，还有交通运输，部分的铁路。公共汽车啦、公路啦、消防啦，这个还有 ambulance 这个体系，还有水啦、电啦、电力啦、天然气啦，这些啊也都属于州政府的一部分的职能啊。资金呢，其实来自于州政府，它也有权制定各种各样子的税收啊的政策和法律，依据于这些法律来征收税金，还有就是政府联邦政府的税款，这个是州政府的资金的来源。
既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立法权，万一他们制定的法律互相冲突，该怎么办呢？很简单，澳大利亚宪法其实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联邦宪法第109条规定，如果联邦和州在同一问题上的立法互相冲突，则联邦法律高于州法律。领地的情况稍有不同，澳大利亚共有十个领地，首都领地、北领地，还包括八个海外领地，领地的自治权相对更加有限。根据宪法第112条，联邦议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推翻领地法律。一般来说，只有在领地立法引起争议的情况下，联邦才会动用这一权利。在2011年之前，联邦部长是有权在不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否决或修改领地法律的。在2006年，总理霍华德就使用了这一否决权，废除了首都领地的民事结合法，这是允许同性伴侣之间进行收养子女等民事结合的一个法案。另外，在1995年，北领地曾经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允许安乐死的司法辖区，但是在1997年，联邦议会还废除了北领地的安乐死合法法案。再来说说地方政府，我们华人经常说某个地方的 council， 比如 Burwood Council、 Sydney Council， 指的就是地方议会。刘纳新在乔治河议会担任了14年的市议员，他这样描述地方政府的职能。
我们身边的很多细小的daily life 的很多贴身的这种服务，其实是市政府给所提供的啊，包括呢市区规划，这个是可以说是市政府最大的一个职能啊。还有当然可以看得到，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的垃圾的收集，不论是红色的垃圾桶、绿色的、黄色的啊，这个也是council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就是政府所资助的这个老人和残疾人士的送餐的上门服务，市政府都会对这方面进行一定的这个支持和管理啊。还有就是儿童保育啦、交通运输，这个运输这个跟州政府和联邦所从事的是有差别的，主要是 人行道啦、道路标志啊这一些的维护和制作，还有公园的绿地 civil planning 啊，这个规划啦、公园的管理啦、绿地的管理啦、open space 啊，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啊开放空间，还有就是我们相信很多市民我们都经常会使用我们图书馆的这个服务。啊，这个图书馆也是我们市政府的或者是地方议会的很大的一个公用的一个资源之一啊。还有就是有的我相信是不是每个康都有自己的公共游泳池，这个是属于体育设施，还有一些啊体育场馆呢、啊户外的运动场啊啊，这些也是市政府的资产啊。还有呢就是宠物的登记和管理，这个也是市政府的管辖的一个范围。嗯，
与另外两级政府不同，地方政府没有自己的税收和立法权，它的资金主要来源是市政费等费用，也部分依赖联邦和州的拨款。
我们市政府呢自己是没有立法权的，那我们所遵循的法律都是由新南威尔士州议会所规定的各方各面的这个法律，遵循这样子的法律去依法行事的。市政府呢是有一定的权利来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类似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城市规划，包括假如说某一块土地上它的使用的用途、它的宗龄，还有这个每块土地上所建筑物的这个限高啦、密度啦，这些所有跟市政规划的，其实这个都有这个 Council 的相关的非常详细的条文所去规定。市政府呢是没有收税的权利的，只有收费，我们管它叫做 fees and charges。市政府呢其实它的资金来源可以说也是因为我们提供各种各样子的社会服务所收取的一定的费用，类似于这个这个垃圾收取，对不对？我们也有一定的 levy。 还有就是市政规划任何的企业个人你去打算在一片土地上进行相应的发展，那根据这个发展的价值，政府也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收取你的这个申请费，这个也是康索的很大的一部分资金的来源。
那么各级政府之间是如何协调与合作的呢？联邦众议员廖婵娥为我们举了他所在的选区 Chisholm 的例子。
在市政府的层面，在关于环保方面呢，循环再用 recycling 方面呢，我们联邦政府呢是有拨款，那我们的拨款呢，我是拿到之后呢就分配给白马市还有 Monash 市，那让他市政府来实行来推动，不光是环保，还有一些措施，比方说照明的灯啊，或是这个路。Blackburn 那边就有一条桥，这条桥呢已经50多年、60年了，没办法维修。那么市政府他们有没有钱？那我呢就争取到这个拨款，是联邦的拨款。然后呢，我们这边是没有派员工去施工再去建，那这个钱我们就交了给市政府，那市政府这个白马市他们就来做。同样的，在Monash 市那边，我们也是有争取到拨款，在Kingsway 就是 The Glen 那边的这个道路的维修啊，还有路灯啊，还有 CCTV 啊，这些我们联邦政府通过我努力争取之后呢，我这个钱就给了市政府，让他们来施工来做。
同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密切合作。
州政府那边呢，我们也是有合作的，那合作的这个模式呢就没有那么实在看得到。这个呢是通过这个 GSC 啊，联邦政府我们是主要是税收嘛， GSC 呢是联邦政府收的，然后呢就发放到每个州，让州政府来试行，包括医院经费也通过联邦政府的钱，学校方面每一家学校都有联邦政府的拨款，通过州政府把这个 经费让他们 来用。我们经常都有联系，我也经常看到市政府、联邦政府的这些代表，同时我们也有定期的有开会去商讨一些，就是主要呢联邦政府还是钱，我们是给钱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经常的有定期的会议呢，去看他们有什么新的计划。特别是市政府，他们有什么计划呢，都会做一个报告，然后提交，然后我也会看一下，审批一下，到底哪一些项目是比较迫切需要先做的。那我呢就会向我们联邦的财长去建议，我们钱可能先要支持这些项目。州政府他们也有一些当地的项目，同样的也是就考量一下，到底这些项目是不是适合而且是对本区的市民是有实在的帮助，也希望呢不会超支超时。
除此之外，在疫情期间，大家可能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词语，全国内阁会议。因为疫情防控是个复杂的工作，需要各级政府通力配合，所以总理和州长们经常开会协调国家的防疫步伐。
三级政府在一定的层面 in general 来说，它是相对的这个独立，是互相不没有隶属关系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两年来的这么 challenge， 这么有挑战性的这个病毒的传播，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呢，其实上到这个联邦的层面，州的这个层面，在这个层面来说呢，他们其实是有一个临时成立的全国内阁，我们管它叫做 National Cabinet，成立了这么一个结构，其实它呢起到了一个协调国家的这个抗疫的政策，来讨论统一行动措施和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呢，其实是跟原来的这个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这方面的这个职能有一个更好的一种调整。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它一直是在两年多来的疫情这个传播当中发挥了它的积极的作用。为什么经常是会有这个联邦的总理来召集每一个州的州长和这个领地的首席部长，定期的通过这种临时的全国内阁的这种结构来去协调整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来说抗疫的政策，而且也是对现行的这个政府的层面的一种可以说一种整合。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 SBS 解读联邦大选系列播客本集的内容。大选系列播客共计六集，欢迎搜索关键词 SBS 解读联邦大选进行收听和下载。民主香肠、乌木权杖、扔蛋男孩，这些您了解吗？欢迎来到 SBS 选举小课堂，每期为您带来一个大选趣味知识。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份工作是在重要场合拿着一根棒子开路，你愿意做吗？其实在澳大利亚真的有这样的工作，那就是黑杖传令官。所谓黑杖或乌木权杖，可以追溯到1350年，当时英联邦有一根权杖，上头镶着一个金狮，是权威的象征。起初传令官拿着这个权杖在参议院为女王服务，这根木棒用来惩罚违反规定的人。后来这个习俗被很多威斯敏斯特体系的国家沿用。在澳大利亚现在用的这根权杖长 1.44 米，杖顶镶着一个银色皇冠。传令官携带黑杖在参议院陪同议长进出，在大门锁上的时候站岗，还需要把参议院的信息传递给众议院。在各种正式的场合，你也能看到乌木权杖的身影，比如新议会的成立。每当这时，传令官就会用权杖敲三次众议院的大门，邀请众议员们参加参议院的开幕仪式。在参议院开会期间，传令官还需要把它直立于椅子靠近政府的那一侧。